大家好，我跟师母坐在那里，是第一次来到你们当中聚会，但是呢，就海德堡这个地方我们来了好几次了，主要是因为呢，我们有一位的老朋友在香港已经认识，就是Elizabeth 阿玛啊，说妈妈看你脸皮啊，所以我们常常来探望他，探了好几次了。那就但是来这里聚会，我们今天还是第一次，所以我们好像很陌生，但是也感觉到很熟。另外呢，我们刚才就是前面刚知道玉姐在，玉姐在这里，我们在弗莱堡的时候已经认识了，所以我们觉得也真的很有种亲切的感觉啊。当然就是这次是也是有慧君的安排让我们可以来到这里，所以首先在这里我是献上我们一个的祷告，我们在主里面有个好的开始。主啊，我们感谢你，也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角落，但是在这个时刻，在这个空间，在海德堡这个地方可以见面，彼此的认识，彼此的学习，也一同来敬拜你，赞美你，学习你的话语。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更加明白主耶稣你的心意，让我们也好好的去学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的耶稣名求，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在马可福音。如果大家方便的话，请一同翻开马可福音第九章38节到42节。马可福音第九章38到42节。那翻到以后呢，我们一同慢慢来念完这段的经文。马可福音第九章38到42节。好，我们一同来念。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扇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第40节，耶稣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这是耶稣的一句话，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这句话可能我们大家可能读过，可能印象不深刻，因为好像如果我们常常读圣经的话呢，可能没有特别注意这句话。但是我有一次读到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确实很好，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是在一个非常的国际性的环境里面生活的，我们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我给信号你就转好不好？好，谢谢。那我们是从瑞士那边来的，巴塞尔来的。那我以前是在香港，我们这里有人是从中国国内来的，有谁是从中国国内来的？不少吧。从台湾来的也有一些了，从香港来的也有啊。几个人啊。OK， 还有东南亚的有没有？也有吗？也有。那不管怎么样也有一些吧。我想总是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啊。那我们在这里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可能时间不多，可能是聚在这里可能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可能念完书要走了。所以呢，我们不断的去跟人接触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种的需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有好的合作。到底我们跟别人是怎么样合作了？到底比方我从香港来了，我要从香港的概念，香港的教会的概念到这里，环境不一样啊，人不一样，讲话都不一样，都不是讲广东话的。 啊，不要这么讲自己嗰啲我哋广东话嘅，那我们就是觉得是陌生感觉，那很自然我们就会想办法去，就是将自己那一群人聚在一起，那这个是很自然的倾向，那这种倾向本来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那个倾向越来越强的话呢，慢慢会形成问题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呢，就是耶稣的门徒。他的三个大门徒彼得、约翰、雅各，这个其中一个大门徒约翰，那个时候他的灵性不大好，他的对耶稣的教训不太理解，他有个想法，他说耶稣，他说父子们看这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哎，有些问题啊，问题在哪里呢？哎，还没有回到刚才的。我们再注意这句话，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这个是约翰的想法，可能也代表了不小的门徒的想法。他说我们是一群人，我们是13个人，主耶稣你是我们的领袖，还有12个门徒，我们跟了你一段时间了，已经是2年多了啊，快3年了，那我们已经是最忠心跟从你的，所以如果有人竟然奉你的名赶鬼却不是跟我们的，那不对啊，因为他不是跟我们的，如果奉你的名赶鬼可能是要跟我们一块才可以的，那就是他的想法，这是约翰的想法。那这个想法呢，当然之后就改正他不对，但我们要慢慢想一下约翰这个想法，可能我们也有，不是故意，但是可能我们不知不觉之间会出一些问题的。那我们就看下去啊，我们有分开几点去讲。好，第一，别人的看法做法不同不一定是错误的，是吗？刚才我讲我来到这里是第一次聚会了，那这个环境这样的聚会对我来讲是有点新鲜的感觉，这点很不一样的感觉啊。当然我也有机会去了不同的教会啊，我不知道你们去过别的教会经验怎么样。今天世界各地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地方聚会的时候，因为他们的文化、他们种族、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历史诸如此类的不同，形成了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唱歌的时候、敬拜的时候有很大的差异。比方说也是教会他们的敬拜时间、唱歌的时间很长的，刚才那位姊妹带了我们唱歌，唱了多久我没注意，20分钟左右吧大概。 OK， 正常时间是吗？ OK， 好，谢谢。那我们觉得有些教会他们觉得这个敬拜时间是那么重要，我们要赞美主，我们要敬拜主，所以20分钟太短了，我们起码要唱40分钟、50分钟、一个小时。我曾经参加过一些教会的聚会，他们敬拜这个唱歌的时间一直这样，真的40分钟不能坐下来的，我说要你们要举手赞美主，那我就举手唱了很久，那我的手也累了，但也不方便放下来啊。他们强调唱歌敬拜，也有些教会他们觉得我要学习上帝的话语，神的话是那么重要，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所以讲道时间很多教会是超过一个小时，超过一个小时。我今天我不会超过一个小时的。我也认识一些非洲的教会，因为这喀麦隆的牧师，我认识他，他告诉我，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那个时间是我们的高潮，我们那个高潮那个 climax 和 park points。我说我不知道，讲到吗？他不是，唱了吗？不是。我没想到，他说奉献的时间，里面有没有奉献时间的？这里没有，他们有的。我说怎么样是奉献时间最高潮？他说奉献时间我是每个人排着队，中间这个放了个很大的奉献箱在这里，到了这里就放下你要奉献的东西，不一定是钱呢、啊。有些人放了个鸡蛋，或者是鸡，当然是绑好了。有些人就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在这里我就跳个舞吧，只能跳个舞，那就回到座位。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说 我们聚会整个聚会过程里面呢，听到唱歌种种都是被动的，唱歌是有人带了，听到是听了，但是有我主动表达我对上帝的敬拜，最能表达就是奉献的时间，是我自己主动的，这个时间是上帝最悦纳我们的。我说你们这样奉献有多长时间，他说奉献时间可能差不多一个小时吧。我没想到啊，那这个是他们的教会。我来自香港，我们香港的教会呢，就其他都差不多，奉献没有那么长，唱歌也是正常，跟你们差不多，讲道也是差不多。但是我们教会有一个特别，我发现很多教会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教会非常注意那个什么时间，你们知道吗？唱歌讲过了，讲道讲过了，奉献也讲过了，还有什么我们要注意的？查经时间也不是的，是什么？你真的没想过吧？啊？祷告时间也不是，我告诉你们，我们的教会呢，非常注意那个是报告时间。有些人觉得为什么要报那么注意呢？那我们有另外的想法，就是说，教会是一个家庭嘛，是吗？教会来到这里的时候，大家都其实平常不是常常有联系的话，就是那时候大家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家庭有什么事情。感觉我们是一个家庭，这个时刻是很宝贝。当然我们也不是忽略别的时间。那我这样说只是说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认为哪个教会对，注意唱歌对不对啊？对。注意讲道对不对啊？对啊。奉献对不对啊？对不对。那注意那个报告时间对不对？好像都对啊，是吗？好像是对，那哪个教会错啊？请注意，每个人或者每个教会有他不同的做法，不同做法，有不同的着重点。他们所注意的，可能别人没有注意，但是并不是说别人没注意的就是错的啊。我再举一个例子，想一想，好。我知道你们好像下午查经是查哥林多前书是吗？现在快查完了，但是哥林多前书开学的时候呢，记下了一件事情，就是哥林多教会闹分裂，教会分成几个党派，有些人自称说我们是属保罗的，有人说不，我们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属彼得的，有些人说我什么都不属，我是属基督的，这样的分裂成为四个派别，或者是快要分裂成为四个派别。每个派别都认为自己的领袖所高举的领袖都是很好，本来保罗是很好的，对，亚波罗也是很好，彼得也是很好，当然耶稣基督也非常非常的好，但我们不用怀疑那些领袖的问题。但问题是说，如果我们说我所认为这个领袖是最好，然后我就否定别的领袖，那问题就出来了，到最后就会像互相的批评，互相的攻击，教会就很容易闹分裂，这是危险的所在。别人的不同并不一定是错误，这是耶稣提醒约翰要注意也提醒我们的。还有我再举一个例子，16世纪天文学家有个叫哥白尼啊，他我想他听过这个事情了，他那个时候是主张说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那这个说法呢就跟当时流行的地球在中心太阳啊绕着这个地球转这个说法就不一样。那个时候天主教会就主张说地球是中心，那就说这个哥白尼是异端。那这个历史呢非常出名，到现在我们基督教科学界都是常常提出来这个事情。那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当年天主教会那个错误使得很多人跌倒，不相信教会，也因此不相信上帝。所以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别人的想法说法跟我们不一样，并不一定说他们是错误。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这个就是约翰想法里面一个很错误的地方，我们必须要学会要注意。第二点我们要讲下去，就是 当我们说别人的想法不一定是错误的时候，那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看法怎么看呢？你要表示说我的看法不是绝对的权威，那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那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谁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差不多是标准答案了。那这些答案我们都知道。那若不记得他，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这些我们都清楚了。所以耶稣的权威是绝对的，是吧？我们就不用怀疑。如果耶稣的话就是真理的话，也是唯一的话，那还有谁能够像耶稣一样有权威呢？没了，是吧？他是唯一的话，那我有权威吗？没有。你有权威吗？都没有。他有权威都没有。那等我等一下我再讲一下。耶稣，唯有耶稣才有唯一的绝对的权威。20多年前我刚出来传道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年轻啊，虽然现在年纪也不太大。当时我在群比我更小一点的少年当中做了个团契的导师，就是跟他们常常在一起。那个年代20多年前，现在好像没有了。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呢，他们有一种心态，就是说他们要建立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他们会找一个可佩服的人，这个可以尊重的人，他们就会模仿他，听他的话。那我那个年代呢，20多年前我牧养这群年轻人的时候呢，他们有这样的倾向，所以他们就抬举我，以我为榜样，以我为权威。那现在讲我当然要讲好像有点我不是表扬自己的，我讲下去就知道了。那本来呢，站在这个专业分工的立场来看，我是练神学的，我是比较熟圣经的，所以在讲解圣经这方面，如果圣经有什么问题问我去给一个答案，可能比别的人我稍微有一点的专家一点的身份去表达，这是我可以接受。只要大家同时肯定这个卢卓安他是圣经方面的权威这个人他是练那个电子工程的，是电子工程那边的权威，那个是练历史的权威，这都肯定不同的有不同的权威，其实是没有大的问题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呢，他们太过高举这个权威了，他们问我意见，问圣经当然没问题了，或者当然我不是说我没问题，而是说当然我可以接受他们这样问。但是有些时候他们会问那时候我不是牧师了，他们说卓安或者是卢先生卓安，如果要练下去了，我要选哪一门那个专科了？我说我也不太清楚，你比我属灵一点，你可以给个建议吧。我说我试试看吧，我也其实不太清楚。好了，他们毕业的时候找工作，他也问我们该找什么工作，找工作也找我，好像已经超越了我的能力了。后来有些人就说哎呀，我今天早上起来有点不舒服，但是我要不要看医生，你给意见吧。我说你要不要看医生也问我的意见，那真的是最过分的，就是说，也是我们去玩，聚会完了，我们就去吃饭，那就问，卢先生，我们去哪里吃饭呢？你说吧。我说，非常谢谢你们都尊重我，但是请你们不要将我变成一切的生活里面所有问题的答案，我不是那样的权威，在解释圣经方面，我稍微有一点权威，我勉强可以接受。或者有一点专家的意见勉强接受，但是吃饭了、找工作了、生病了都来问我，太多了吧，是吧？你明白我的意思？这是什么？我要提醒我自己，我只有顶多是某个领域里面的专家的意见，我不是一切都懂一切都会，我当然我不是主耶稣，只有他是绝对的权威。有些人问既然是在讲到解释圣经方面你是权威了，你可不可以有像上帝一样的权威呢？你是传达上帝的话。那我承认不少的弟兄姊妹在听到的时候，听见牧师在讲道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他觉得好像是上帝向他说话， 那这个可能性绝对是肯定的，我不否定。不过呢，请大家马上现在请你注意，我要分辨一下，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将圣经的话，将耶稣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耶稣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是耶稣说的吗？是吧？是吧？肯定吗？肯定是耶稣说的。是权威吗？是绝对权威吗？对， OK， 那我讲这句话出来，那我有权威吗？我有权威吗？开始有点疑问了哈。那我跟你讲，我可以带着权威说出来，但是呢，请注意，当我去将这句话再解释的时候，我可能稍微比你们熟一点，有多一点点的专家的意见而已，我也有某相对的权威，并不一定是绝对的权威。我虽然是传上帝的话语，但是在解释应用的时候，无可避免会加上自己的意见。圣经肯定没有讲我以前二十多年前跟那些青年上学的时候的情况，圣经也没有讲哥白尼的事情，没有。我需要用那些例子说明一些道理而已，讲那些东西就不是绝对的权威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当圣经那句话讲出来的时候，那句话当然是绝对的权威，但是当我将这句2000年前写在中东的地方，以当时的文化、当时的背景、当时的人思维的方式去应用在现代的21世纪，应用在我们中国人华的社会里面，我就用很多的知识去将它解释清楚，历史的、考古学的、文学的、神学的、文化比较逻辑的、社会科学等等等等的知识，去将一些这些话从那个时空转到现在的时空，整个转变的过程，这转变的过程我们尽可能做得好一点，但这转变过程就不是全。当我解释的时候，我们必须作为一个牧师，我必须说我们没有绝对的权威，但是我们尝试努力的将耶稣那个本来的权威解释得更加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让自己的想法做法等同于绝对的真理。我们要效法主耶稣，以他为榜样，我们有好的行为，有好的思想，有好的价值观，这个是我们一直都要追求的。但我们不能这样说，就说哎，我这样效法主了，我已经是完全，谁可以说已经100%完全像耶稣一样？不可能的。我们难免在过程追求过程里面有软弱，经验不足够，性格的弱点，知识的不够，使得我们都不可能像耶稣一样的完全。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不是绝对的权威。当我们强调只有我的一套才是绝对权威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约翰一样有危险，会使别人跌倒。那这个是耶稣提醒他，提醒门徒，也提醒我们的。好，我们再讲第三点。耶稣这句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转换角度去看事情。除了我们要放下我的看法是唯一正确的这样的心态以外呢，除了要放下说哎别人都不对这两个想法要放下以外呢，我们还要看正一点，看一看到底耶稣这句话还有什么意思。所以点一下好不好？谢谢。同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有人奉主的名赶鬼，就是这件事情。约翰的想法就是说哎，有人赶鬼，奉主的名赶鬼，不跟从我们，哎，不对了不对了不对了，这个人可能是异端了，可能是什么要对我们不利了，怎么样了，越想 越不对，往坏去想，越想越坏。那这个是他的想法。但耶稣就说不要这样子， 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非常的正面。所以我们试试看这样想，如果我们再一次在学习的话，下次约翰再碰到这样的人，可能他也学会一件事情，哎，我们跟着耶稣，我们是学员门徒，已经跟耶稣那么多年，我们可以奉主的名赶鬼。现在有别的人，他们虽然没有跟着我们，但是他还奉耶稣的名赶鬼。哇，我们所高举的耶稣那么出名，那么伟大，连别人都用奉他的名赶鬼，那我们的主真的了不起了。可不可以这样想啊？也可以啊，是吗？可以的。同样一件事情，我们可以选择往坏去想，越想越坏，越想越坏，可以。但同样一件事情，我们往好处想，越想越好，越想越好，都可以。看你怎么样选择，你的选择影响你对这个事情那个家属。耶稣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耶稣的思想非常的正面。我再举一个例子，再点一下。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旧约的民数记有印象没有？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快要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派了12个探子，先去打探一下，了解一下这个快要进去的应许之地迦南地是怎么一回事情。经过了40天的时间，探子又回来报告，就说了，哎，我们进去看见里面的葡萄，哇，很厉害的，非常非常大的，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因为我们是一串的葡萄种得不得了，两个人杠着回来，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葡萄，你看这样的葡萄吗？我很难想象到底是怎么样的葡萄哈，可能每一个葡萄好像这个橘子一样啊，那是非常大的两个葡萄哈，啊，上帝应许说你们进去的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是吗？证明了是对的，真实的。同时间，他也带来另外一个消息，就说了，哎呀，里面的地方虽然是那么好啊，但是里面的居民啊非常高大的，高大这个地步了，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我们要抬头看他们，他们好像巨人一样，我们好像那个蚱蜢一样，非常小的草蜢蚱蜢一样，肯定如果我们跟他们打仗的话，我们肯定会输的，不能赢的，死定了，而且他们会吃人的，越想越可怕。那我估计他们是夸张了，要形容这段的经文，就是这些人是夸张了。我想那些人怎么样怎么样的高大，也没有巨人跟蚱蜢那种距离那么远吧，是吗？可能要人高一点而已。但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奇怪的事情发生。上帝应许说，这个第一次应许之地，牛奶与蜜之地，也有证据了。两个人抬着葡萄回来了，非常重的，证实的是真的。但是他们出了个谣言，就说这样一个想法越来越夸张，说他们是巨人，我们可能不会赢的。结果呢，大部分的人就往这边想，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们肯定会输了，我们死定了，我们倒不如回埃及吧。就埋怨摩西，埋怨上帝，为什么带我们出来？这样的埋怨一出来了，糟糕，上帝就很不高兴，就说：既然你们不需要相信我，我已经带了你们经过红海，那行那么多神迹还不能接受我，那你们，哎。要受到刑罚了，在旷野漂流了40年。这个是如果你读过那个历史就知道，有这样一段的历史。这件事情提醒我们，你看见事情是这样子一件事情，同样的一件事情，你可以选择往坏去想，越想越坏，越想越糟糕，也可以同时间往好处想，往光明的一面想，越想越光明，越想越正面积极，都可以， 问题是你的选择，同一个事情你选择怎么样看是你的选择。这是什么？如果你有一天你碰到遇到一些人，你看诶，他是这样的态度，那好像对我不太礼貌，好像跟我不太熟，那我就跟他有很大距离了，那你要怎么办呢？避开他，远离他，这个是你的选择，可以。但是可能以后慢慢发展是大家不是朋友了，不能交往了，但是你可以转换另一个角度，就是说诶，既然他不跟我熟，他不可能不了解我，那就我多了个机会去表达我自己，介绍我自己，让他多认识我，我就想办法跟他交往吧，是吗？也是有想法，同样的想法，同样的情况，你变成正面的训练的都可以的。所以你怎么选择看事情是很重要。耶稣告诉约翰，也告诉我们，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不一定说禁止他们，而是说可以是很正面的。这是第三方面。最后一点，有一个广阔的胸怀。我读到这里的时候，让我那次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哇，我所认识的主耶稣原来是这样子的主耶稣，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以前在我的概念里面，耶稣有很多敌人的，是吗？有魔鬼，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啊，好像都是基督教的敌人，都跟基督教不友善的。但是从耶稣的眼光上，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他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在我们的分类里面，好像如果一个人他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好像就是这样简单的分类。但是其实有很多人，你不能说他是朋友，也不能说他是敌人，都不没有接触，不知道。那怎么看那些人呢？那是随地三重的分类呢？也就是说，只要不是明显的抵挡我们的，就有可能会帮助我们。他们就是我的潜在的朋友 ，potential friends， 是吗？他只是跟我不熟而已，没有机会接触而已。有可能将来会帮助我们的，会帮助我们呢、啊。你看耶稣这样的胸怀，他们会帮助我们的。你看耶稣需要有人帮助吗？本来不需要，但是他说：“哎，没问题，他们有可能是帮助我们的。我用我的名赶鬼，你们奉我的名赶鬼。既然有这些人也奉我的名赶鬼，肯定他们在帮助我，是吗？这是耶稣的看法，这非常广阔的胸怀。”他们没有恶意的攻击耶稣，所以耶稣就劝约翰，也劝我们不要看他们一定是敌人。可能约翰或者别的门徒说：“诶，但是他们跟着我们，我该怎么理解了？”我先讲一个稍微拉得远一点，讲一个的这个有个人的名言，有一位的管理学的专家。这样说，我不知道你有谁这里练管理学的，有没有练管理学啊？这个专家是谁？我不知道，我是知道有这句话。他说，如果这个开会的时候，如果当中有一个人经常同意你的意见，凡是你讲的他说同意的话，表示什么？他支持你是吗？这个管理学的专家就说不，这表示说这个人是多余的，不需要他了，是吗？有道理吗？要不要我讲一遍？明白吗？如果有人经常同意你的，你讲什么他说对对对，你讲的都全都对，他就不用来开会了，你开会就他，你就可以代表他都讲都可以。这个管理学的专家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见纳，在开会的时候，在一群人 一同的时候，肯定有人有不同意见，这、就是正常不过的，没有不同意见还是不正常。另外一位的管理学的专家这样说，如果开会的时候那个主席就说好，现在我的意见是这样，大家有什么别的意见，大家全都安静，没有说没有什么别的意见，那主席就说那好了，我们今天不决定，因为没有别的意见， 我就不谈下去，因为我得不到新的意见。大家以为说，哎，我们没有表达意见，主席你说什么我们就听吧。但是那个主席就说，不，因为没有新的别的意见，我们不能那么快做决定，慢一下吧，下一期才决定吧，是这样子。那弟兄姐妹，那当然这是管理学的一个角度，不是完全是圣经的看法。但是我们要从这样的看法去看清楚一点，就是说，我们来到教会，这本来就是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背景在这里聚在一起，你有不同的专业，来自各行各业，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背景，有人生的经验。但是当我们说他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如果他还没信主的话，他是正在慕道的朋友，有一天可能跟我们一样的，我们要为这些人感谢主，因为他们的不同，我们的眼界可以广阔，是吗？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我在教会几十年，最近这十年我来到欧洲，有机会接触更多不同的人。以前在香港，我觉得已经很多的人使我大开眼界，但是呢，还是一个同样的文化背景，讲的是广东话。来到这里呢，我逼着要讲普通话。那我也谢谢很多人能接纳我这个人，因为如果不介绍我是来自香港，我想你们都猜到我是来自香港。我的普通话很不普通的，很特别，不标准的。那看见大家的接纳，大家有不同的想法，来自国内的有他们的想法，来自东南亚的有他的想法，来自台湾的有他的想法，是国内的东北来的人跟西南来的人都不一样，云南的朋友跟那个东北那是哈尔滨来的不一样，湖北来的跟湖南来的也不一样。那其实不一样使得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学习，你练的专业是什么经济学的，他练的是音乐的，他练的是法律的，这个是练的是建筑的，不一样，大家聚在一起很不一样。有些人是一帆风顺的，从小到大一切都顺利，信主了感谢主，人是遇到很多的挫折后来信主感谢主，我们是没有太大的挫折，但是也不小的困难克服了，信主感谢主。每个人都不同，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啊，感谢主，我能够聚在一起。虽然大家不是常常聚在一起，常常同好像学员们都一样朝夕相对，但是既然有人奉主的名赶鬼，我们就接纳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跟你不太熟的人，你不要带着一种敌对的心态去看他，他有可能有一天能够帮助你。这是耶稣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我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有非常广阔的胸怀，你能接纳那些奉你的名赶鬼却不是十二门徒当中的一分子，你看他们有一天能够成为你的帮助，能成为传福音这个媒介。主啊，你的胸怀是那么的广，求主帮助我们向你学习，求主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像那一天约翰所反映的一样，以为别人没有跟我们一块儿，别人就不对，别人不能奉主的名赶鬼。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接纳别人也有他们的看法想法，也就是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权威，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只能说，主啊，你是唯一的道路，你是唯一的真理，你是唯一的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我们只是你的门徒，我们跟你学习，我们能够有的权威顶多是上帝的权威，顶多一些专家的意见而已，就求你帮助带领我们，好像我们在你面前谦卑下来，能够接纳你所接纳的人，能够接纳那些跟我们不完全一样的人，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学会彼此的接纳，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